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牧师。很快的，也是很高兴的，我们又再一次在空中相会。今天要跟大家继续来传讲有关中古时代跟东西教会的分野这个课题。我们从上回几次跟大家来解释基督教最初的宣教运动产生了波澜壮阔的高低起伏的运动。首先的第一波是初期到前500年的光景，那么今天这一波呢，可以说是500到1500年，将近有1000年的状况。那么这个时期呢，可以说是由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大家记忆犹新的话，我们上次曾经提到最初期500年是那最光辉灿烂的时期，那是绚烂的时期。现在呢，可以说是慢慢走下坡了。有宣教学者把这段时期称为摇摆不定的1000年，外面的历史家甚至称为中古的黑暗时期，就是这一个阶段。这个时候可以说是基督教国家建立的时期。在此期间，基督教曾经历了两次的衰退，但其中也夹杂着一次的进展。虽然经过了初期五个世纪的进展，然而这个时代却是以四个半世纪的衰退来开始的，而且这个衰退是全部教会历史当中最严重的一次。这种严重一方面是基因于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以及基督教最大的劲敌回教的兴起。在公元622年在东方兴起的缘故，当然在这个时期当中，教会里头自己已经产生了不少腐败的因素。那内忧外患，也就是外患逼迫的停止，使基督徒的忧患意识消失了，同时他们的热心也低落了。那就是在一般所谓的群体归主运动当中，也产生了不少投机的分子，再加上教义的争辩、极端的厌世主义等等，多多少少就成了这个时期衰退的间接原因。我们刚刚提到回教创立于公元622年，不到一个世纪，他已经差不多扫清了基督教在北非洲的据点，而且渡海到西班牙，看起来他将牵制基督教的发展。不过由于公元718年君士坦丁堡的防卫战，还有732年在都尔的胜利，才使得这摇摇欲坠的东罗马帝国，也就是所谓的基督教国家，暂时有一些喘息的机会。那么基督教虽然有显著的衰退，不过呢，它还是在苟延残喘之下被保留下来，而且逐渐的扩展。我们从前曾经提到的修道院的运动是它最主要的改革，在里面有很多宣教的团体纷纷的兴起，为这寂寞的黑夜稍微点缀了一些星星之火。那么在这时期有衰退，可是呢，它还是有扩展，不过它大部分的扩展的机会都是在这些野蛮民族当中来进行的。我们曾经提到基督教成为国教之后，那么社会应该是受基督教的改良，可是另外一方面，社会的腐败因素 也进入了基督教的殿堂，所以可以说是成也萧何，是败也萧何。但是反过来，就是在这些衰退当中，我们还是能够看到上帝所隐藏的一些星星之火的复兴现象。他们站在他们自己的岗位上，默默地发出他们的光辉，来点缀这时代寂寞的长空。这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第二次的中兴。前面的第一次，那就是由无到有的兴起，那么到了这个第二次呢，也就奠定了基督教在欧洲的文明。我们将来会看到，再怎么样衰退，可是它的衰退的基点，它的谷点，并不比从前的起点为低。所以整个的运动看起来，基督教的发展，它的宣教运动还是逐步向前的。这一点呢，我们应该要感谢上帝的地方。现在听我好好的再一次把这个时代的氛围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曾经说到修道主义，它原来是在前五个世纪的末端兴起的，可是到了现在的中古世代呢，由于黑暗时期的刺激，更是兴起了一些伟大的领袖，风吹草偃，形成一股沛然不可获止的社会风尚。这些开风气之先的领导人物，大大有名的就是本尼迪克，还有克西多，以及当时的教皇大贵各利。这些人，本尼迪克的修道院，他们绝对不拘泥于繁文缛节，很快的成为西方教会的领导人物，对于临近野蛮民族的灵魂得救也非常的关心。后来的一些宣教士更是开创了一段光辉灿烂的宣教历史，他们在英格兰、中欧、斯堪的纳维亚等地积极地栽培了基督教的种子，一直到了19世纪的初叶，还有不同的本尼迪克多的修道院分别在澳洲、北美、南非、西兰等地风尘仆仆从事宣教的活动。那么就在这个时期里头，我们应该给大家提到的还有几个历史的现象。第一，当然就是所谓的十字军的问题，那是出现在1096年到1270年的。西欧的基督徒为着要从那些不信上帝的土耳其人手中把圣地夺回来。说到这里，我们应该知道圣地，尤其是圣墓，就是相传主耶稣埋身的地方，是当时候的基督徒认为的圣地，他一度沦于异教徒之手，那是使当时候的天主教徒觉得不能够忍受的事情。所以呢，当时的教皇就发动了好多次的十字军的运动，那么使得耶路撒冷这个圣地成为当时候的末心，好像兵家必争之地。那么就等一下沦入异教徒之手，然后又赶快的被恢复了失地，没想到不久之后又再度沦陷了。那么这些十字军的活动呢，就是成为当时候历史家的所谓的游戏场地，那当地的居民也见怪不怪，看到这种耶路撒冷失而复得的情形，那么就引起了硝烟四起的战争与和平的轮回现象。这个时期在历史上兴起了 多明尼各会以及方济各会等两大托钵僧的修道会，他们是以宣教为目的的。所以呢，在这个时候，他们的活动出现于克里米亚、阿美尼亚等地，甚至直到亚洲，进入元朝的大都，也就是今日北京的地方。那么我们说到基督教传到中国的这个情形呢，也刚刚好差不多就在这一段时期，我想对于我们中国的听众们一定是更加的有兴趣。我想在进入历史之前，请大家看一段圣经，是马太福音第13章耶稣所讲的撒种的比喻。第一节，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出来，坐在海边，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众人都站在岸上。他就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迹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基督教在中国宣教的来龙去脉，我们刚刚好可以用刚才这段圣经，就是撒种的比喻来描述。有史以来第一次到中国宣教的福音使者，可以说是唐朝景教的阿罗本。在古书上说，他曾经借帝王的恩宠，使得景教发流十道，国富元修，四满百城，家殷景福。那么这些话呢，意思也就是讲到皇帝的恩宠帮助的结果，就使得当时的宗教能够大大的广传。可是后来有所谓的三武之祸，由于唐武宗的禁令，他所反对的对象是佛教，可是其他的宗教包括景教在内，也连带的受了池鱼之殃，遂告一蹶不振，使圣道的种子沦落路旁，终遭飞鸟吃尽。这是第一次基督信仰在中国虚晃一招的结果。后来也就是到了元朝的时候，蒙古人征服了欧亚两洲，沟通了东西的文化，基督徒使者第二次来华，蒙古人受到他的感化，改变了好杀之风。可惜当时候信教的人大部分是蒙古人，所以圣道的种子没有办法在中国文化社会中生根。一旦元朝衰微，明朝兴起。说到明朝，很有可能说是我们刚才介绍那个仙教、拜火教所影响的一个帮会，后来酝酿成的一股革命的势力。宣教事业到这个时候也就烟消云散了。元朝的景教有另外一个名称，我们都叫做耶里可温教，我相信这个在历史上大家也是很熟悉的。到了明末清初，正是宗教革命的时候，罗马天主教失败于欧洲，耶稣会的教士他想力挽狂澜，所以呢就向东方来发展。那位鼎鼎有名的利玛窦奉命东来，这个时候的宣教运动一反过去的失败经验，尽量跟中国文化打成一片。可是不幸的，因为礼仪之争，有宣教士不肯向皇帝行跪拜之礼，所以皇帝龙颜大怒，就把宣教士赶出去了。 还有所谓的造物主证明的问题。原来天主教的神父把上帝这个字，有的翻译成上帝，有的翻译成神，两派争执不下，就让这些所谓的异教徒，这些儒家的信徒看在眼里，觉得你们自己一世之不治是何以天下为呢？这里造物主证明的问题，也让原来看好的宣教趋势直转极下，终遭禁闭的厄运。所以圣道的种子在这个时期不幸落在荆棘丛中，而不得结实增长。刚才我们说到，第一次是落在路旁，第二次是土浅石头地上，现在反而是第三次的荆棘丛中。好在到了19世纪之初，也是西方工业革命完成，理性主义兴起的时候，对宗教的信仰逐渐淡薄。可是英国宣教冒险家马里逊特地在这个时候东来，把圣道的种子播于东方。这时候中国已经是满清的末年，政治腐败，人心萎靡。可是儒家的礼教成为虚文，墨家的义侠销声匿迹，连道家也变成形而下的迷信的渊属，释家就是佛教仅剩下一些山林的隐士。就在这种危机的关头，基督教看准了这一块好土，及时输入，使得枯槁者复苏，颓唐者兴奋，民族精神更是为之一振。所以最后能够变专制为共和，改君主为立宪，挽救了中国的国运。基督信仰从此发芽生根，茁壮长大，结实有30倍、60倍，甚至100倍，超过从前种种。这就是我们很简单的把这个第二代基督信仰在西方没落的时期，但却是大大的影响了东方的宣教的好土的经过，很简单的一笔带过。因为跟我们基督教来华的运动史很有关系，我特别在这里插上一笔。那么现在我们要请大家把注意力再回到第二波的中古世纪的宣教运动。刚才我曾经说到这个时期是一个黑暗的时期，但是就宣教运动来说，基督教会却也产生了一些雄才大略、牺牲奋斗的宣教士。那么其中呢，就是有一位大贵格利的教皇，这个人可以说是治世的能臣，他也是乱世的奸雄，无论在任何时代都可能有一番轰轰烈烈的作为，很像是我们在中国历史上的曹阿瞒、曹操。大贵格利在年轻的时代就蒙召进入修道院，在公元590年成为罗马的主教。他即教皇位后，就处心积虑的把教皇的权威提高到最高峰，他也不断的派遣僧侣出去，成为中世纪教会的宣教士。所以这些天主教的宣教士所到之处，使那些化外之民成群结队的受洗入信，同时也开始建立了美轮美奂的大教堂，五部一堂，十部一会，成为临近部落归主为圣的宣教中心。我们曾经提到的宣教学者权威拉图瑞研究这个时期的宣教运动，他独具慧眼，力排众论，认为公元500到 1500年的宣教运动有一个特别的模式，叫做群体归主运动。这个意思就是部落、社会甚至一些族群都是在领袖一呼百诺之下，成群结队的归入信仰。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宣教的结果绝对不是一对一的慢慢的建立起基督的教会团体，而是整个部落、整个村庄甚至整个国家一呼百诺，风起云涌的结果。雷图瑞认为这种历史的模式应该就是我们今天宣教最好的方法。大家知道吗？在同一个时期，19世纪、20世纪，西方世界所投下到东方宣教的资源、金钱、人力，到印度跟到中国大陆可以说是相等的，但是那个结果是不可同日而语。学者告诉我们说，因为在印度的社会里头产生了群体归主的运动，而在中国的社会却是一对一的慢工出细活的，所以结果呢根本就不可同日而语。另外我们也应该要提一提，在这个时期正是东西教会分家的时期。大家如果记忆犹新的话，我们应该记得罗马的征服并没有铲除了当时候希腊化的影响，所以希腊罗马的文化可以说是两个混合在一起，影响了当时候欧洲的世界。当罗马帝国统一天下的时候，希腊化的影响也到了巅峰。有历史家告诉我们说，这个时候的时代氛围是一个帝国、一种世界性的言语、一种文化、一种向一神教方向发展的共同趋势和一个盼望救世主的共同的愿望。在早期，新约的圣经是用希腊文写的，教会做礼拜的时候大多是穿着是希腊的服装。基督教很多方面受希腊哲学的影响，早期的著名教父大多也生产在希腊化的东方世界，甚至罗马最早期的12名主教也都是希腊人。因此从犹太王国灭亡之后，基督教的发源地是罗马帝国的领域，而所处的时代正是希腊化的时代。那么原始基督教的分裂呢，先开始于罗马帝国，它分为东西两个部分，这在地理上就有所谓的东罗马跟西罗马，在历史上也是如此。自从君士坦丁定为东罗马的首都之后，该城的主教就开始跟罗马教皇分庭抗礼，该城遂成为希腊教会的正式中心，一共经过了17个世纪之久。直到上个世纪60年代，天主教出现了一位雄才大略的教皇保罗六世，才在1964年梵蒂冈会议结束的前夕到耶路撒冷会晤当时东正教的主教长，展开了历史性的划时代友谊表态。从此一哭泯恩仇，隔一年东西教会才废止了两方的咒诅令，不再恶言相向，直到如今。听众朋友们，基督教1000年在黑暗中的明灯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谢谢。